2005年12月16日的深夜，北风呼啸，野外一片漆黑。孝昌县花园镇北桥村，一对年近五旬的中年夫妇坐在堂屋里，焦急地等待着在孝昌某学校上高一的女儿小荣下晚自习回家。按常规呢，女儿晚上9点前就该回家了，可是时针已经指向了午夜12点，依然没有见到女儿的身影。夫妻俩心想，也许啊，是女儿去同学家里休息了。抱着一丝自我安慰，夫妻俩上床休息了。虽然躺在床上，但他们没有丝毫的睡意，眼前不断地浮现女儿小荣的影子。夫妻俩就这样在焦虑和煎熬当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中午，又到了放学时间，可是女儿还是没有回家。夫妻俩这才意识到不妙，双双来到小荣就读的学校，经询问老师，他们才知道女儿上午没到校上课。一团雾水再次袭来，夫妻俩更加心急如焚，连忙啊到当地孝昌县公安局兴城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听完诉说之后，意识到问题很严重，连忙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于是派出所和刑警大队民警闻警激动，分头到学校和北桥村调查走访。据老师反映，小荣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平时遵纪守规。村民说小荣孝敬父母，非常懂事。民警们心想，这样的女孩为什么会失踪呢？他们调整思路，停止了调查，着重在小荣上学的路段进行搜查。17日下午，刑警大队技术中队民警在小荣家附近的环河防洪河堤上找到了她平时戴的手套、耳罩等等物品。在这些物件的不远处，又发现了一小滩较为新鲜的血迹。此时民警和周围的群众预感到小荣是凶多吉少，其父母更是悲痛欲绝，全家哭作一团。18日上午，村民和民警最不愿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在环河花园段一沙滩坟地里，村民发现了小荣的尸体。消息一传出，整个孝昌县炸开了锅，街头巷尾群众议论纷纷，人心惶惶。18日的下午，孝感市公安局得知了这一案件之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李居带领着刑侦专家赶赴现场，详细了解案情之后，要求孝昌县公安局尽快侦破此案，严惩凶手，给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局迅速成立了 12.18 杀人案专案小组，局长陈为组长，副局长郝波荣、唐瑞安为副组长，刑警大队和兴城派出所民警为主力成员，火速展开了各项的侦查工作。经现场勘查，警方得知小荣系被人扼颈掩埋窒息死亡，身上有多处伤痕。经调查走访得知，小荣的父母为人忠厚，平时啊没有与人结下仇怨，那么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呢？当晚8点，兴城派出所会议室灯火通明，破案小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民警们各抒己见，大家就埋尸地点展开了讨论。紧挨埋尸地点的是一座新坟，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如此僻的地方来掩人耳目呢？为什么不剖尸而是埋尸呢？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民警们许多的思考。专案组一致认为，杀人凶手灭口并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进行埋尸，凶手极可能是被害人的熟人，初步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局长陈维当即决定以案发地点为中心，以花园镇北桥村为重点， 对方圆5公里内的可疑男性进行逐一的排查。划定侦查范围之后，侦破小组迅速地将参战民警分为6个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区。经过3天3夜的工作，民警们共走访了1500余人次，排查出可疑对象26名。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却一一地排除了作案嫌疑。此时已是案发后的第3天，群众的舆论也越来越多，民警们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在每晚的碰头会之后，都顾不上休息，整个案发地周围就像被搅浑了水的鱼塘。可是这大鱼啊，还是没有浮面。经过拉网式的走访排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民警们心里多少有些急躁。在案件碰头会上，专案组领导再次分析了案情，确定侦查方向是正确的。局长陈伟鼓励大家沉着冷静，继续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齐心协力编织一张大网，不留死角。果然呢，不出所料，12月20日的晚上，专案组获得信息，花园镇北桥村3组于少云的妻子吴某在家里喝农药自杀身亡。吴某为什么会在此时自杀呢？带着这个疑问，专案组民警连夜赶到徐少云的家里，发现徐少云自案发之后就一直不在家里，妻子死了也不见踪影。在其家里，民警们发现了吴某死前留下的遗书，但是已经被其家人撕毁。这其中有太多的疑团尚待解开。陈局长迅速地调集警力，重点侦查吴某的死因，很快找到了那份残缺的遗书。他在遗书当中写道，自己在家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明白了等语句。吴某近些天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压力，觉得无脸见人，才选择自杀。民警们迅速搜查了徐家，终于在他家的亚水井内找到了死者小荣的书包和书籍等学习用品。至此，重点嫌疑人徐少云终于是浮出了水面。徐少云被锁定为1218杀人案嫌疑人之后，专案民警对其展开了重点的调查。经查得知，徐少云今年36岁，平时在少昌城区某学校一带跑摩的，经常呢在学校一带出没。案发之后，徐少云像在人间蒸发了一般，民警们知道其已经逃往外地，并着重从其亲朋好友那里寻找徐的蛛丝马迹。12月22日，刑警大队民警在徐少云的一个亲戚家里发现了徐少云平时骑的红色摩托车。进一步调查发现，徐少云17日下午到他家里去过，并将摩托车放在了那里，并谎称自己与别人打架伤了人，说是要到武汉去。民警们顺藤摸瓜，又找到了徐的另一个在武汉做小生意的亲戚。这家亲戚说，徐17日晚上到他那里借了300块钱，谎称自己要到外面去打工，具体到什么地方，徐少云没有说。至此啊，线索断了。那么徐少云究竟逃到了哪里去了呢？民警们心想，春节即将临近，纵使他逃往外地，也会与他亲戚经常联系。专案组民警牢牢抓住其几家亲戚不放。28日上午，刑警大队民警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徐的一个亲戚接到了徐少云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在北京找到了工作。经过进一步的技术侦查，公安机关锁定徐少云并不在北京，而是已经逃往广东省惠州市。刑警大队立即安排中队长杨志宏、民警李红军等人前往广东省缉捕凶手。但是狡猾的徐少云一直没有露面，没有任何消息。追捕人员向惠州警方通报了案情，请他们协助 布控抓捕。2006年春节过后，在市公安局技术大队的大力支持之下，终于再次掌握了徐少云的行踪，得知徐隐藏在惠州市石湾镇某建筑工地，并化名为杨延昭。2月12日，刑警中队长杨志宏与公安局技术支队李伟等人一起驱车赶往了广东省惠州市。2月16日中午，在惠州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他们悄悄来到某建筑工地，将正在休息的徐少云一举擒获。消息传回孝昌，当地群众拍手称快。徐少云被押回孝昌之后，专案组立即展开突击审讯。开始啊，徐少云装作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拒不承认自己杀了人，一天一夜不愿说话，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犯罪。面对狡猾的凶手，审讯民警丝毫没有气馁，时而开导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时而抛出了有力的证据。当他再次看到小荣的书包的时候，徐少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头部直冒冷汗，浑身发抖，不得不交代了整个的犯罪事实。时间回到2005年12月16日晚上9时许，徐少云在花园一朋友家里喝完酒之后，骑摩托车回家，当行车至某学校门口的时候，正赶上学校放晚自习。在恍恍惚惚当中啊，徐少云骑车将骑自行车的女生小荣撞了一下。小荣说了他一句，由于天黑没有认出小荣，徐少云心里极不舒服，放慢速度尾随其后，当行至花园镇北桥村环河防洪堤上时，徐少云停下摩托车，一把将小荣抓住抱在怀里。当时徐少云因为喝了酒欲行强奸，小荣奋力反抗呼喊，两人滚到河堤下。见小荣坚决不从，徐少云使劲地殴打他，直至将小荣掐晕之后，对其进行猥亵时，才发现小荣是本村人。徐少云见丑事败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用拳头猛击小荣的头部。见他已经昏死过去，徐少云又骑摩托车回到家里，拿来了一把铁锹，在河沙滩一片坟地挖了一个1米多深的坑，将小荣拖进了挖好的沙坑底。可怜这位17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窒息而死，过早的含恨离开了这美好的人间。至此1218徐少云故意杀人案真相大白。8个月之后，随着一声枪响，徐少云得到了法律的严惩。